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健牧师呢，还有美玲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圣经方面的一些基要的话题。上一次呢，我们提到了耶稣是谁。美玲，你还记得我们跟洪牧师我们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啊？
是啊，又讲到施洗约翰，神借着施洗约翰呢把耶稣介绍出来。施洗约翰跟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耶稣的头上，就好像是三位一体同时在那个时间出现了。
牧师也给我们讲了施洗约翰他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啊。当他把耶稣引荐给世人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好像耶稣并没有被世人接受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人啊，其实我们要问一问周围的朋友呢，大多数朋友是知道耶稣这个名字的，很少有人说我不知道，一点从来没听过，这种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啊。很多人都说啊，我知道，听说过耶稣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孔子啊，说什么孟子啊，他们知道。但是你说他是神呢，你要接受他啊，一说到这个话题，他们就觉得你真的很可笑，我干嘛要去接受耶稣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要信我也不会信他。那牧师，为什么不光是我们中国同胞，可能很多很多的包括犹太人呢，他们都不接受耶稣，真的是令我们感到很迷惑。牧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你这问题非常好。其实圣经上面已经话已经说了，耶稣他自己说，他说呢，引向灭亡的路，那门是什么？宽的，路是大，进去的人也多，而引向永生的门呢，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这里面呢，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世人按照他的本性来说呢，是不可能来接受耶稣基督。好像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觉得他这里没有谈物理，谈物理的话就是光照哪里哪里亮，对不对啊？可是在这里呢，上帝是要指明一件真理，能要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真的是一个神的特别的恩典，不是人自己的努力可以达成的，不是靠着人啊，你给我缺乏我的 common sense， 所谓啊，给我一点常识，给我一点好处。世人如果我说什么是美好的人生，我来问这句话的话，很多人都会有自己一套的想法，什么样的人生是美好的啊？他就讲啊，心想事成啦，这个什么学业啊、事业啊、爱情啊、家庭啊、子女啊，样样都好啦，
发财啦，
发财啦，升官啦，有地位啊，这都是好事，只要这些都有了，人生就是美满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什么？从人的一种欲望。这个时代，大家是想以这个今生今世以好处为这个眼界的。广东话里面讲什么恭喜发财啊，这个东西介绍到西方了，就等于好像是新年愉快 Happy New Year 的意思。一到中国新年的时候，这里加拿大的这个政客都会来学习一句广东话，说是来向中国所有的这个移民来问好了。我是听了以后都很难过，发财就是好，你就是要发财嘛，我要祝福你，给你一句好话，就是恭喜你发财，这是很可悲的。就是人都不知道，可是人最可悲的就是说人都以为自己知道，我要是这样的人生，这就所谓的门是宽的，宽就表示哎，大家都看得到，而且呢，那个地方肯定是宽，你要做很宽的门，除非你的 building 要特别，这个房子要特别大，谁不想住豪宅啊？那个路是大的，大家都要走好方便的路，走起来舒服啊，进去的人一定多啊。所以按照世人的这个价值呢，那都是这样跑的。所以耶稣的信息，如果从某种方面，它是非常 radical， 就是说革命性的，它是真正的革命性。过去共产党宣言来到做市场的时候，他也说共产党人要与什么旧传统做彻底决裂，最彻底决裂的人，最最与世不同，跟世界上所有的主义学说都不一样，好像因为他代表着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之类的这种豪言壮语，那也挺受用的。所以为什么那是新共产主义，那我们是经过这个理想教育阶段的，也受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所以这被这种豪迈所吸引。其实这都是人的本性，人是希望今生的骄傲，人自己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了不起的大事，在历史上面做成，很多人都是以这个天下为己任。所以为什么中国出了很多人人自私，自私人人啊，都是天下为己任。真正的问题是把自己看作是上帝，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是人性的普遍性。这个圣经上说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就说明在这里表明这个世界是个堕落的世界，是一个背叛上帝的世界，是个造反的世界。其实最大的罪就是向上帝造反， 人为一向上帝造反了，人就出现了很多专制的种子压迫你，当然不舒服，你又在造反，那你造反又带来另外一个专制，人都是从这本性上面是这样的。所以啊，当光来了，人的本性的黑暗是不接受，但是这个却不是人可以不接受他的道理。这个里面并不是说啊，我不是不想接受，有人讲我只是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位神，到底谁是真神。这里面要分两类人，一类人呢倒是真的他是愿意听的，这些人呢就是上帝的拣选的羔羊，就是耶稣说我的羊是听懂我的话的，是会跟着他的牧人走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真的能够听神的话，不是我们听到的人就比不听到的人，信的人比不信的人，从人的方面来讲有什么可夸的。其他宗教都是这样，我记得我那时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去到因为有一门课是要了解各种宗教，就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了解参观参观。当时一位和尚看见我，他就说我看你有慧根，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蛮特别的人，好像就你能够来知道这个佛学的真道秘密一样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哟，听起来还蛮得意啊，我还有一种特别的先见。这个佛教叫觉悟，悟者嘛，悟到了，佛就是觉者的意思，先知先觉，别人不知道你悟到了，这也是一种容易引起人骄傲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呢，第一，有关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就是即使说每个人其实都知道，为什么神已经将他们显明，怎么显明呢？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因为虽然眼不能见，意思说上帝的本体你当然见不到，它是完全一个不同的存在，但是借助所造的天地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大能和他的神性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的，这不需要什么特别聪明或者要知识不断发展。你要从任何一个原始部落去看，考察他的文明好了，再原始的部落一定有拜神的这种遗迹在，所以人的本心上面是知道是神的，可是最后他拜什么神呢？大家都看都是用偶像来代替。为什么呢？因为他背了真神的时候，他要带个偶像来安慰自己，自我欺骗，就是我还是信神的，不过神不是你圣经上告诉我的神，这个神我不要。摩西要把这个神给他们，他们千方百计不要。当摩西在山上等发板，两块发板的时候，他就纵容亚伦造个金牛犊，我们就拜他，是他带领我们出埃及，他名字叫耶和华。他说我没有不信耶和华，但是耶和华是就是这么看得见的一个牛犊，代表耶和华就很了不起了，因为牛犊是埃及所拜的一个亚皮斯神啊，牛啊表示力量无比，这很好的事情啊。我们来拜牛犊，我们把看见的最好的东西，说是这我们的神就是像他，我们已经献出我们最高的敬意了，我们还把金子给他做成个金像，这就安慰人，抵挡真神的一种自我欺骗的陷阱。过去的人呢，就是活在这个上面，就是说我们也没有不信神啊，但是他用假神代替真神。当人呢，那慢慢科学发达了等等以后呢，以后就觉得哎呀，这步工作就别做了，我们何必假神代替真神，我就是神就算了嘛，就折接一下嘛，造个假，就好像曹操他想称帝，他自己不好意思称帝，他就是扶这个什么汉献帝，他在旁边做摄政王供着他，反正说我没有篡位啊，其实他只是个偶像，大家什么事情其实是最后是他做主的。可是到了后代他大胆了以后，我就不要这个废掉你这个汉朝的帝了，我自己来做皇帝就算了，那个等到一定的实力，等到一定的时机到了，人就是这样子。当人的社会有所进步，其实是基督教带来的好处了，科学啊工业，人就越来越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人可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人要征服大自然，人要怎么样，把人越举高的时候呢，这个神其实跌得越低，灾祸就在这个。毛泽东，世界最宝贵就是人啊，有了人什么都可以做啊，人定胜天啊，人举得最高的时候，其实人的生命也是最不当一回事的事情，这就表明了我们人的罪在这个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就是心硬嘛。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听这个声音的时候，最反对他的是谁啊？就是以色列当中有地位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有地位了，可是他们以为他们相信的那位耶和华神，那些律法师啊、文士啊、撒都盖人、法利赛人啊，他以为他自己是最敬虔的人了，他们心目当中所相信的那个神是被他们控制的神，被他们扭曲的人，是适合他们愿望被他们改造过的神，他们要的是这个神。可是耶稣却指出他们的假冒伪善，其实他们的问题最大倒是那些被他们看不起的那些什么税吏啊，税吏就是游监嘛，就是专门为外国占领者来做那个的，还有妓女啊，妓女肯定是犯罪者，这个很底层的， 可能当时是为了生活所迫啊，不像中国现在有很多人笑贫不笑娼，是为了去做二奶还做什么，这完全还不是那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反而向他们显出恩典，因为至少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罪人。所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来找义人的，我是来找谁啊？罪人的。因为健康人不用医生啊，这有病人才要医生啊。耶稣说他是来治这个病，来救这个命的。这个观念要让人能够真的知道自己是个有罪的人，是个有病的人，而且不是只是金无足赤，人非圣贤，人自有过，那是大罪，那是要被上帝在烈火中，要在地狱里的罪。一般人想，哦，我这个人就这么坏啊，坏到去地狱啊，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的人就来，一听到耶稣说，我才不喜欢了，我不信他就进地狱，我信他就上天堂，他是谁啊？哦，这么霸道啊？其实使你进地狱的不是因为你不信他，是因为你犯了罪。耶稣来了不是要把你送到地狱，耶稣来是要救你的，但是你不信耶稣，那你下地狱的这个命运是没人能改变你的，你不能怪在耶稣身上，不能怪在不信耶稣身上。
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因为觉得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所行的神迹，很多人觉得是一个神话，他没办法接受。说他说我相信有神，我相信神创造宇宙万物，但是呢耶稣的事情好像没有办法通过人的理性去思考，觉得怎么可能耶稣会道成肉身，他又不是神，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然后他又能复活，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信神，但是你叫我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神，他没办法。
他信什么神呢？你是问他，他说我信了佛教里的神。
他信神是造这个宇宙万物天地那一位神，但是你说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又是百分之百的人。
我相信啊，这个天地是有一位神造的，对不对啊？这你相信，你怎么相信呢？也是你自己的推理了。其实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人的推理之上的，因为我们今天相信圣经告诉我们天地是上帝造的，否则我们会来自盘古开天地啊什么，我会相信其他的神啊，是耶和华神，而且他的造的方法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正因为上帝能够把天地都造出来了，上帝什么事不能做啊？上帝就不能来成为人了吗？你凭什么限制上帝的行为呢？问题就在于我们今天相信的时候，不是从理性出发，也不是从经验出发。从人的理性和经验出发，作为一个人是不可能童女来生的，作为一个人是不可能死而复活的，这都对。圣经上也没有说任何一个人能够这样做啊，而圣经上说的那位能够死里复活的那个来做人的，那原本是神啊。我们关键要信是信神的话呀，如果你不信神的话，我们人的经验很有限的嘛，理性也是有限的，我们如果同凭经验理性的事呢，那就变成什么？实际是检验真理的病了，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感觉自己来做了。关键是上帝已经说了，你如果说我不信像死人复活，那为什么耶稣复活的真理能够传了这么2000年呢？为什么传到地方人不但不迷信反科学起来的呢？因为他传给西方嘛，西方先相信了，西方不因为相信他而落后了，西方相信了反而前进了，你不是奇怪吗？照理大家都相信一个无，那不是，那关键就在这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自以为是的时候啊，就是说哎呀，西方人说到尼采时说上帝死了还有发生什么大的震动，西方人真是愚蠢啊，我们中国人从来不相信有个上帝，讲到上帝的时候都开玩笑的，都讲什么的盘古啊女娲了，说说听听，谁也不当真，对不对？没人当真，只有你当真了，你今天总算走了2000年的弯路了，今天醒过来了，从来没走弯路，走了弯路的发达了，不走弯路的倒是停滞不前落后了，这不是笑话吗？所以好多人呢都是一孔之见，所以都是以自己的这种出发来的。所谓我们今天要信上帝跟上帝建立关系，就是完全要相信上帝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的。所以耶稣的耶稣来讲不但是可能而简直是必要，因为我们要相信的是能够复活的那位主，不能复活的我们是不要相信。你相信谁呢？你相信孔子，孔子说我未知生耶之死啊，你相信他有什么用呢？他都不能说什么，生也不能告诉你，死也不能告诉你。你相信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也没讲自己是神啊，对吧？他也不能说他救你啊。啊，你相信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也没说自己是神啊。所以这关系，这马克思呢你去相信他，你相信到哪里，相谁相信哪个国家相信他，哪个国家就穷了，哪个国家就专制了。但是我们人呢就不信神什么都可以相信，关键悲剧都在这儿。
但是耶稣他道成肉身这一条呢，就很多朋友总是在想说，为什么耶稣又要道成肉身，然后又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又复活，就说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经历，比如说现代我们发达啊，如果要有一个神的话，这个神可以显一些神迹嘛，或者说他做成什么样的功，让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惊讶，哇，一看他就是神了，然后我们就都信他，这不是很简单吗？干嘛要这么费劲儿呢？还要让童女怀孕，也说不太清楚，然后又道成肉身30多岁，然后突然就传道了3年，就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个时候那些见证我们今天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把我们搞得很迷惑。神想做成一件事情不是很简单吗？他要想做，他直截了当就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一下就信了，那该多好，干嘛要搞这么复杂呢？
关键就是讲这些话的人都不知道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是为什么，信耶稣是为了除我们的罪，这是一个关键，只是相信有那么神做一个什么神迹我们就信了，就是哦，果然有这位大能的神。其实你相信神，魔鬼也信，只是战惊恐害怕而已。问题不在于这个，主要是关键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借助这个来到神面前，否则你相信那位神是没有用。关键就在可耶稣为什么要来做人呢？因为耶稣要救我们，他非得来做人不可。为什么？他要为我们献上那赎罪的祭，这个祭就是把他的生命献上，但是他献上他只能以人的身份来献上，为人赎罪。因为上帝要的是他的公义能够得到彰显，上帝是万能的，但是上帝绝不能说谎。上帝能力做到什么？他的能力做到他使他每一句话都真实。如果他不能保证他的真实，我说上帝是不能说谎的，不是表明上帝没有这个能力。说谎是表示真正人人说谎，是表示人没有能力保守自己的诚实，是缺乏能力的表现。上帝不缺乏保守他诚实的能力，因为上帝本为善，上帝绝不作恶，因为恶不是他的本性，上帝的善是完全的，就一点恶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根本，我们是什么叫能都搞不清楚。我能缺腿，这句话你要听得好笑了，缺腿什么叫能啊？不能才缺腿了，你被人家打断腿了，你腿就缺了。所以能不是表明在你的不足方面，能是表明在是什么，你在善上面守住的方面。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呢，上帝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一定不能违反他的本性。比如说人犯了罪，上帝要救我们怎么办？上帝说好了好了好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就把你一笔勾销吧。你凭什么勾销？是罪你就认为是罪啊，上帝有用他的公义来限制他，如果你勾销了，就上帝最后来讲是非对你不重要啊。所以上帝在这里面要把我们从罪里面解救出来，上帝的审判一定要在罪上得到满足。这个上帝在人的犯罪上面，他的能够公义被审判过了，所以耶稣基督他一定要什么，成为肉身的形式来为我们献上那赎罪的祭。因为我们肉身是犯了罪了，所以我们的罪就归在他的肉身上，所以他就成了罪身的形状，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来做人，他就不能代替人来献祭，他就不能成为人这方面成为第二个亚当。关键呢，我还要回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约里面，都懂这个约是最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在亚当里我们都失败了？因为亚当是作为人的第一个始祖首领，我们都堕落了，上帝就兴起第二亚当，我们在他里完全。这个亚当所以他一定要来做人，才能取得第二个亚当的身份。所以耶稣他不但来做人了，而且把人的所有的软弱都暴露在魔鬼撒旦面前。他在旷野中也要受什么撒旦的试探引诱，但是这里面耶稣是完全站在人的本位份上受的，因为神不受试探的，神也不可受试探。所以在这里面他就成为第二个亚当，顶住了当初亚当在伊甸园不能受着的试探，他就成为我们的义了，他能活出一个完全人的样式，结果我们就都在基督里面，在上帝面前都成为基督的样式，所以成为完全。所以那个神对亚伯拉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完全的人，我就与你立约，这个约就不配，就不会废掉。所以亚伯拉罕的约没有废掉，上帝绝不会废掉他的约。这个真正的这个责任重担就落在谁身上了？落在了耶稣身上。因为上帝最后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就是说，万国的人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福就是他的约表达出来的。
但是可能也有的朋友就会说，既然刚才牧师讲了说耶稣是来拯救世人的罪孽吗，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去吗，但是现在呢，你看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很多苦难呐、啊，每个人都在这个苦难当中啊，基本上我们说生活当中好像如意的事情也就一二，不如意的都是八九、嗯、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灾难啊天天在我们身边发生啊、嗯、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世人还是在罪中啊，没有因耶稣而来我们罪就得到拯救了，我们就好像已经离开罪了，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了啊。所以也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来，那是不是请牧师在下一讲呢再继续来跟我们来讲这个耶稣的问题好不好？
是，在这里我最后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耶稣第一次来他是来传扬救恩的信息，他的天国就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降临了，但是很重要，天国并没有完全，完全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所有的苦难都要被除去，因为上帝这个时候把他的荣耀真正的彰显出来，我们现在是要忍耐等候。最后一个关键就是，谁能够按照约翰福音最后一句话要讲清楚，就是我们谁能够信耶稣的呢？他这里面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说信耶稣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罪，他三天以后复活了，成就了我们的义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这就不得了了，上帝是不但是让我们解救出来，而且我们因此成了他的儿女了，我们就得到上帝的基业，很重要。这等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些信的人和不信的人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关键是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所以在这里边真正的恩典就是说，我们信主的过程就是被上帝重生的过程，一切都不是从人的意识出发，完全是神的恩典，从神生的，只有圣灵在你身上做工。像今天我们这样子的谈话借着这无线电传播出去，有些人听了，如果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他就可以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有些人听了只听到话，听不到里面的经义，因为字句是叫人死啊，这个经义使人活，所以你如果把它只是看成字句的话，你就是死的。只有在圣灵做工下面，今天听了这个节目里面，他就真的来认识耶稣了，来归信耶稣了。当然如果你今天听了以后你还觉得哎呀我还有很多问题，当然我们就希望常常来到这个节目了，因为讲耶稣我们只是刚开始讲而已，是不是啊？我们下面还有很多讲要继续讲他在世上为我们做了什么。
谢谢牧师。